请看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尼希米记第十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题目是做勇士无可责，坚守道管神家。做勇士无可责，坚守道管神家。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十一章，这章就讲到住在圣城恢复侍奉。什么人住在圣城？首领住在圣城。什么人住在圣城？甘心乐意的人住圣城。百姓这么多，每十个人有一个人车迁了，能够住圣城，真是有福啊，这是特别的恩典。什么叫住在圣城？就是侍奉神。因为被掳归回，圣殿圣城都重新建造以后，最要紧的就是恢复属灵的侍奉。住在圣城要体会神经，住在圣城要做守望祷告的工作，使万民都蒙恩，使周围的人都要蒙恩典。所以这一章主要的就是住在圣城恢复侍奉，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读这章啊，请看一下七章四节，为什么这一章特别讲到住圣城这么要紧，把这些个首领的名字和这个大能勇士所有住圣城的这个人数都给记载下来，为什么？那就是完成这一个成全七章四节的神的这个心意和呼声。我们大家念一下七章四节，一起念。七章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因为城广大，其中的民稀少，所以既然圣城都全部都修造好了，所以就需要有人住在圣城，这样同心可以侍奉，大家聚集啊，特别是为首的人要为全民警醒，为住在犹大各个城里的百姓要警醒，要侍奉，代替他们侍奉。所以这些住在圣城就代表都是领袖，又是勇士，又是领袖，都是首领，又是族长，他们当何等体会神心，来建造房屋，使这一个耶路撒冷能够繁荣起来，兴盛起来，要不然稀稀落落，你看这些城里多可怜呢、是不是？城广大，民稀少，房屋都没有建造，荒凉的光景，这么样的惨淡的光景。但是今天的圣经就给我们看到，成全神的心意和神的那个呼声，就使更多的人能够住在圣城，而住在圣城，你看多半都是管理神殿的、供职的、侍奉的、祈祷的、歌唱的勇士和族长，特别提到勇士，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勇士。对到那边去，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重点就是讲到监督和执事的标准。所以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卷书被称为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也是有这个道理。保罗勉励提摩太，授权于提摩太，告诉他怎样来在教会里设立监督，怎样设立执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就是主道的标准，就是叫人们能够守主的道，就是主道的一个标准，要无可责，无可指责。同时保罗在提多书第一章也讲到，我们两边相对我们 都可以看出，讲到监督是神的管家，这章没有讲，他就是神的管家，监督本身就是神的管家，既是长老也是监督。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同时讲以弗所这些长老把他们请来，后面又讲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指着他那灵力的作用，是不是要在灵里警醒忠心的监管神的教会，叫监督也是长老的意思。那就在信仰上，在教义上，在管理上，各个方面都要负责任，是神的管家，是圣灵所立。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借着提摩太去按手或者给他们立，按照这个标准，实际就是谁立？圣灵所立的。所以教会里的牧师不应该是人立，应该说是圣灵所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求啊，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告诉我们，这边勇士，那边监督，这边告诉你怎么样做勇士，那边怎么样做监督。这边重点是大家要住在圣城，讲到圣城的要紧，圣城不能荒凉。对他那边就是为什么要设立监督和执事，是为了教会要建立起来，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必须 里面充充满满有真理，有生命，成为根基，成为柱石，才能够完成大使命。所以最后就是讲到了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赋予教会的使命，那么借着谁完成呢？借着监督和执事来带领，来带领教会才能够完成。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勇士，一面是监督，一面是圣城，一面是教会，都需要无可指责，忠心紧紧来坚守主的道，才能够完成啊主所托付他们的使命。今天是四小段，九节对四节，我们两段合并，所以十八节对八节，十八节对八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忠心事主，善管教会，无可指责。忠心事主，善管教会，无可指责，这是第一段的题目。好，我们仍然从提摩太这边看，请翻过来一节，我们先看到四节，一节到四节，一共八节，一节到四节。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就是确确实实应该这样，所以说这话是可信的，这是使徒的建议，这也是应该有的一个第一个条件。怎么样做监督？首先这一个人他必须羡慕善工，关心教会，愿意很主动很自动的愿意参与教会的事工，这就叫做做监督，是羡慕善工，这是第一个条件。是第二点，羡慕善工，我们知道就是关心教会的每样事情，大大小小事放在心上。羡慕善工里包括有份于教会的工作，有份于教会为教会代祷，有份于这个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他都愿意参加，而不是勉强的被拉来。羡慕善工，渴慕有份。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这就是做监督，就是教会的领袖，做监督就是长老。彼得前书第五章也讲到做长老的这个条件，彼得自己就是长老，我这做长老的啊，彼得可见呢，他不但是使徒也是长老，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是这样。所以在彼得使徒彼得的这一个书信里也提到怎么样做长老，做长老第一有受苦的见证，第二牧养群羊，第三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不是瑕疵所托付的，乃是最后就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这是彼得前书这里告诉我们。所以可见呢，这个就是神的要求啊，神的要求。所以怎么样做监督啊？怎么样做长老？那就是有受苦的见证。还有什么见证？从二节以后就是有生活的见证啊，受苦的见证是彼得前书那里提到的。每一个做主的仆人，你必须有受苦的见证，受苦的见证，受苦的见证就有受苦的心智，不怕受苦，不怕反对，不怕藐视，任劳任怨，是不是？不怕劳累，也不怕熬夜，也不怕牺牲，这个受苦的见证，还有生活的见证。下面就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家庭婚姻问题圣洁，完全圣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是娶了又娶，有节制自守，这都是约束自己的意思，就是完全被圣灵所支配。因为圣灵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呀？就是节制，有节制自守，要端庄，这个端庄的意思也是生活的表现，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让看的是正派端庄。还有呢，乐意接待远人，那就是有善行，在希伯来书也讲到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无可指责，那么就包括了这个第二节的每一条，就是各个方面无可指责，包括什么呀？那么就是你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这都是无可指责。然后呢，善于教导，这是工作的见证，你要有工作的见证，是善于教导。这个善于教导，我想就是 按时分粮。你知道每个人需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警戒人，责备人，劝勉人，该警戒的警戒，该劝勉的劝勉，该安慰的你还要安慰，这叫善于教导。我们常常是什么东西一刀切，或者什么东西这一律千篇一律，那你对不同的人你要不同的怎么样来关心帮助警告警戒，甚至有的时候还要用公义的态度，是不是善于教导，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不因酒滋事，这个执事监督里面都提到酒的事，酒一定要禁戒，做神的仆人要做哪些人绝对不能喝酒，因为酒使人放荡，因为你喝了酒你就颠倒神的就忘记神的律例，在箴言三十一章说啊，如果喝酒的人是怎么样，就忘记神的律例，就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你就颠倒了，你喝了酒你就受贿赂，喝了酒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你就是黑的就是白的了，你就会错断，你就会偏断，所以说不能喝酒，不能喝酒，体贴肉体，酒代表体贴肉体，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做传道人不能打人，打人里面包括骂人，是不是？你伤害人，你都没有用手来打人，但你这个行为就是打了人了，伤害别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是吧？所以我们看这是多少条啊？太多条了，是不是？这就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在生活上的见证，真正有异行。温和的态度，不增进，不一点事就跟人家争起来了，是吧？不贪财，这也是非常要紧的标准，资格呀，不能贪财，因为做监督的钱很多要进来，人家奉献的东西也很多，奉献的钱也很多，在我们手里一丝不苟，一文都不能贪。好好，下面就是家庭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呢，也包括家庭的见证。第四点，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后面也提到，如果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你也能管理教会呢？自己的家要管好，才能管神的家。所以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好好的意思，你要用心，你要放在心上，你真正要负起责任来。那怎么提醒？怎么责备？怎么禁止该做的事？管理自己家，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凡事端庄顺服的意思就是说，很合一的来处处尊敬，有尊敬的态度来顺服。端庄顺服在英文他说的就是这个，用合一的态度来尊敬顺服。儿女们就要尊敬长辈，不是一说话马上扭头就走，连听都不听。这个人家看见儿女不好，人家就说你这个做父亲的做什么来着，是不是？有妻子必有其父啊，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样啊，是不是？所以儿女要教导好，有礼貌。有的儿女根本不叫人，我一看这个不爱叫人的这个儿女，我就想他父母大概没有教导他，是不是？见到长辈从来不叫，理你都不带理你的，尤其到海外来，因为你们都不会讲英文，哎，你看我英文很棒，他都不带理你的，这个不好，是不是？那怎么教导儿女？教导儿女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到第四节为止，到第四节我们对他这边请看，因为是两节两节啊，两节对一节，然后最后呢这九节里面最后是三节对一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两节对一节。现在先看这边一节到二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住在耶路撒冷，首先呢就是首领住在耶路撒冷，这边的首领，那边就是监督，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首领住在圣城，那边就是监督，做神管家。住在圣城，你就等于管理圣城，你对圣城有负有责任。那么做监督，在提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是什么呀？不是第一章啊，第三章啊，告诉我们就是管理神的家，监督就是管理神的家，这是两边相对。这边首领，那边监督，下面其余的百姓，你还不能，你还没有资格个个都住在圣城，也不需要这么多人住在圣城。那每十个人车前一个人住在圣城，十分之一归神的，就表示能够住在圣城的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十分之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 我们是属神的，是归神的，那这样的人能够住在圣城。车间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旨意的意思。特别下面第二节我们看啊，当然第九个人，其他九人住在别的城市。第二节，他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还有等人能够住耶路撒冷什么？你甘心住在那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甘心住，那边就是羡慕上宫，羡慕上宫甘心乐意住，这两边，所以你才蒙恩。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甘心住圣城蒙祝福，甘心住圣城蒙祝福。所以神要的祭就是甘心乐意的祭。你住圣城，你可能你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你要撇下所有，你要关心圣城的一切，那你要甘心对他那边就是羡慕上宫者得圣职，那边就得监督的职分了，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圣职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必须有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羡慕上宫，这里面也有甘心的意思在里面。什么羡慕上宫？是主动的，是甘心乐意的，我愿意在教会的圣宫上有一点份，是不是？所以有些的开头并不是马上立刻做牧师，开头是什么呀？就在教会里热心服侍，关心教会，以后慢慢的圣灵一步步带领他，以后做传道，以后做了牧师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是吧？就是说羡慕上宫者得圣职，这边甘心住圣城得祝福蒙祝福，这是一节二节。我们再看第三节四节，以色列人既是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里，那其他的人不管是祭司立位人，不能都住在圣城，那么就住在分别住在犹大城邑。那么住在犹大城邑的祭司立位人，当然也要带领百姓来侍奉神，是吧？他分别住在各个城市不同的城，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底下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首领一定要住在耶路撒冷，记在下面。所以下面从三节告诉我们，以后就是告诉你住在耶路撒冷的名单和人数，什么人住在耶路撒冷，这就说明被神纪念。为什么记下来呢？个个都被神纪念，你那个有份圣功，那你要被，你一定会被纪念的，也是恩典和不配。所以首先提到什么啊？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首先提到就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法勒斯就是破口，法勒斯我们知道是犹大跟他玛所生啊，犹大痛悔以后才生的法勒斯，那两边相对就是悔改归正，不忘破口。关于这边这样的人住在圣城，悔改归正，因为犹大虽然败坏浪荡，后来他痛悔，后来他彻底以罪断绝，不再和他玛在一起，所以他蒙恩，而且给儿子起名叫法勒斯，意思说不忘记我的破口。我们能不能这样，不忘记自己曾经是怎么样的失败堕落跌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悔改归正不忘破口，那边就是乐意接待善于教导，这样的监督不一定说哦，你行为是从小到大完全好，要悔改，只要你要悔改，那么你就有好有的善行了，乐意接待善于教导，这是这样的监督。那这边是监督的资格，这边就是怎么样住在圣城。再看五节六节，五节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谁，下面就是每提一个人的时候，这都是首领的名字，每提一个首领，而且把他的家谱给你说出来。比如说巴路是谁，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告诉你马西亚是谁，马西亚是巴路的儿子，那么巴路是谁，就把他的家谱说出来，一直到五节为止。底下第六节，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一共有468名，都是勇士，特别记得都是勇士，是啊。所以什么人住在圣城？勇士住在圣城，勇士都住圣城，所有勇士。为什么要勇士？因为他那个守卫圣城，他那个为圣城警醒，所以勇士住在圣城，对着那面去。什么样的叫勇士？对着那面不增进不贪财，这才叫勇士。真正的勇士，你对世界要死透。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这边制服己心，因为制服己心才叫勇士，这边制服己心，对待那边对世死透，那就指着不增进不贪财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勇士都住圣城，那边不增进不贪财，这边制服己心，那边对世死透， 好，再看七节到九节，七节到九节，便雅悯人中啊，前面是犹大子孙，下面讲的便雅悯的子孙有谁？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的父亲是米舒兰，下面就告诉你米舒兰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他的家谱啊。整个的到第七节为止，是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儿子，这是一个人叫撒路。撒路的意思是称了量了，就经过称，经过衡量，那你再合标准，你才能住圣城。第七次有加拜、撒莱的子孙，那这都是便雅悯人，一共有928名，看来比犹大们还多一倍，是900多人。这些个都是什么呀？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接下来还告诉你，这个有两个人是他们的官长、长官，两个人的名字给你记下来，大家接着看啊。第九节，希基利的儿子约尔，约尔的意思是主是神，是他们的长官。谁的长官？就这928名的这个勇士的一个领袖，叫长官，平常军队里面叫长官，不但有长官，还有个副官。副官是谁？哈西努雅的儿子犹大，犹大是赞美。所以主是神，你会赞美神，你到做副官了。长官、副官这两人特别提的，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七节到九节，便雅悯的意思是做神右手之子，就是你做神右手之子的意思，就是你在神大能的手下，你在神旨意当中。两边相对，这边是做神右手之子，那边就是管好自己的家。你要做监督，首先提到你要管好自己的家，那你成为神右手之子。还有这边是做长官与副官，特别把他名字提出来，做长官与副官，对他那面是凡事端庄顺服。做长官副官，你怎么样教导儿女？要凡事端庄顺服，那当然自己更要凡事端庄顺服。如果做父亲的自己都不正，上梁不正啊，底梁一定歪，是不是？你儿女也不会凡事端庄顺服。做父亲的凡事端庄顺服，那么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就是七节到九节。好，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再翻过来，请接着看五到八，翻过来，请看五到八。第五节还是接着告诉你，接着讲这个做监督的条件，做监督的条件一节到七节，整个这一段都是怎么样做监督。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这句话很清楚，就说先要管好自己的家，不然就管不好神的教会，是不是？你自己家都管不好，你神的教会也管不好啊。那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要有好的见证，是儿女妻子整个的家庭都是顺服的啊，都是有美好见证的，那么你在家教会里就能够管得好，那么在教会里人家也都扶持你，跟你同心，那不就被回谤，以至于你管也管不好，自己孤立起来。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这是非常要紧。刚刚信主没有几天，做监督，在某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么个弟兄，就是这样，还没有信主几天呢，结果教会里就把他立做执事了。后来这个人真的后来就是犯了罪了，后来自高自大呀，谁的话也不听啊，以后就是犯了罪了。你看这不是个大破口？初入教的不能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网络里。这样人怎么样叫做受到这个落在魔鬼所受的网络？因为自高自大，所以有的人就什么呀，就把自己片面的领受啊，一些个什么呀，一个短浅的认识，就当作一个真理来传扬，以至于甚至很多人，有一些人就变堕落成为假先知。成为假造的领袖，这就叫做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魔鬼的刑罚什么？硫磺火湖啊！所以初入教你不能够叫他做监督，自高自大，是这样人是非常危险。什么人自高自大？保罗讲到这个假先知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六章的第四节就提到了，这些人是什么？自高自大，专好问难。自己不懂传异教，是不是一无所知，还要专好问呢，争辩言辞，就是讲到这些异教。后来还讲到贪财，这些人落在魔鬼的网络，因为他经不起考验。为什么说初入教不可以做监督？因为他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试验，你总 像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才行。这是一个。那接着我们再看还有第几节，接着就是第七节。第七点，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你不但在教内你有美好的见证，你在教外，可能你在上班，或者你在街坊邻居，在外邦人当中要有好的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啊，被人毁谤，那么你就这个，而且越来越坏，那么就是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出也出不来了。现在最终什么叫魔鬼的网？你现在最终了。是啊，有的人就是没有好名声啊，就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行为不检点啊，或者是关于酒色，或者是关于贪财，或者关于各个方面，或者跟人家争竞，总而言之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了。因为犯罪嘛，就落在魔鬼，所以要有好名，也就是要谨慎小心，恐惧战惊。也底下第八节就是讲到指使啊，这节也算这一段之内啊。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那这句话就说明对监督的要求也是对执事的要求也是如此。下面必须端庄，必须端庄，必须要正派。在英文里就是值得尊敬，叫人看你值得人尊敬，这就叫做端庄，是吧？不一口端庄啊，正派啊，非常叫人家这个可敬可佩。讲可尊敬，不是这大张口，也不是这个随便乱讲话，这个派头啊，这个作风啊，这个服装啊，我想都要紧。正派，不一口两舌，随便乱讲话，一会儿称赞人，一会儿背后又毁谤人，一会儿夸奖人、谄媚人，一会儿又去什么呀？去背后去批评论断，这是第二。第三，不可喝酒，不好喝酒。好喝酒你一定不能做执事，你没有这个资格，是因为你放荡啊，放纵肉体啊，这是不可以的。不贪不义之财也特别提出，因为执事要管理财务的事情。执事我们知道什么？执事就好比旧约的利未人，他要扶助这一个教会这个会幕里面的祭司。执事呢，也就是帮助监督教会长老的工作，具体的事务。所以你不能贪不义之财啊，我们就到第八节，对到那面请看，那面是到十八节，请翻过来啊。我们看第十一章啊，我们现在看从第十节开始，十十一两节，十十一，祭司中啊，有什么人住在耶路撒冷？祭司中有雅金啊，又有约雅利的儿子约大雅。雅金的意思是建立，这个名字很好，你天天要在主的话上要建造自己。约大雅是赞美神。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那当然是祭司了，是祭司的子孙。希莱雅的意思是洁白高贵啊，做祭司管理神的殿，是不是？管理神的殿呢，要什么呀？要洁白高贵，真正做祭司啊。再看啊，那么这一节呢，就告诉你希莱雅他的家谱。底下再看十二，这两节我们对一下，十十一两节，这边。就是管这边就是管理神的殿，做祭司做什么的？管理神的殿。对着那边就是先管好家庭，你看那边又强调先管好家庭，这边你就能够管理什么呀？管理神的殿，神的殿就代表神的教会，是吧？管理神的殿，那这样的人名字给你记载下来。再看十二到十三，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有822名，就除了管理神殿以外，还有其他弟兄都是在殿里，就供职，就是不同的职分，在圣殿里面做工啊，服侍主。又有耶路汉的儿子亚大雅，亚大雅的意思是主所喜悦的，这样的人来侍奉神啊。那么他是耶路汉的儿子，耶路汉是谁谁谁的子孙，就讲到他的家谱，整个的是二节啊。十三节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塞、亚马帅，啊，亚撒列是谁谁谁的子孙，啊，到十三节为止，啊，我们看这两边相对，十二节、十三节，这边就是祭司在殿中供职，做祭司的在殿中供职，在殿中供职的人给你记载下来，啊，一共有多少？一共有822名。那么这些人被纪念，这些人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在殿中供职嘛。 对着那面就告诉你，出入叫静坐监督。所以两边相对，就在殿中供职的人一定要经过考验，不能够出入教。出入教者，那么怎么样？静坐监督，禁止做监督，不能做监督。这边不但提到殿中供职，而且说他们的弟兄都是做族长的，就是做首领的，做族长为首领，对他那边就是不自高，免受罚，免落到魔鬼的网络里。越是做族长，越是做首领，就越要谦卑。那么为什么出入教的不能够做监督，免得自高自大，那天天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那你出入教就不行，你要多多的经过磨练，以后才会学习谦卑，才能够做监督。所以免得他自高自大，可见呢，做监督要谦卑，我们要学好谦卑，是不是？真正不能够骄傲，你骄傲你不能做。对他这面就做首领，做族长为首领，那面就是不自高，免受罚。好，这就是十到十二十三节。再看十四十五两节，十四十五还有他们兄弟大能的勇士共128名。这里不但提到勇士，而且是什么勇士啊？大家看，大能勇士，要做大能的勇士，就是说靠着圣灵大有能力，忠心勇敢，是不是才叫勇士呢？勇士什么意思？能够不轻易发怒，能够制服自己的心，能够攻克己身，能够像保罗，是不是？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奔跑不是无地下，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这叫大能勇士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十四十五两节。那还有说他们的官长是谁，那还有立位人中有谁谁谁。我们现在看这两边相对，这边大能勇士守卫圣城。为什么提出大能勇士呢？有128名，说明他们是守卫圣城的。为什么要这么多勇士住在圣城？那当然就是保护圣城，守卫圣城，为全城警醒。所以我们要做大能勇士，我想这里包括勇敢的传道士，也勇敢的祷告的人。你不但是做一个勇敢的传道，你还要做一个勇敢的守望者，这就是大能勇士，为全城警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大能勇士守卫圣城，那面就是做监督的有好见证，就是你教外要有好名声，你要有好见证，你做监督，做监督的也就是在灵里做大能勇士。你想教会里的做监督的长老，他要面对多少复杂的情况，里外的仇敌啊，各样的攻击挑战，那真是要做大能勇士，你才能够应付。两边相对，这边大能勇士什么意思？攻克己身，这边攻克己身，对着那边有好名声。好名声不是自己争来的，乃是你越对付自己，越没有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这个功课，不要以我为中心，不要处处为自己打算，为自己安排，为自己的一切我，是不是？要忘我，要没有自己，是不是？攻克己身，那边有好名声。这就是十四十五节。再看十六十到十八，十六到十八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撒比泰和约撒法管理神殿的外事。外事就是对外交往，对外联络，管理神殿的外事。对他那面什么呀？两边相对，这边是管理神殿外事，那么就执事也当无指责，管理神殿外事。对他那边正好执事就是管理一些外事比较多的方面，是不是？执事也当无指责。底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手的叫做马他尼，他是米迦的儿子。米迦是谁谁的儿子？就是说他的家谱也告诉我们，这个马他尼呀、啊，是管什么的？是领导称谢侍奉的。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带领大家唱歌？就是说一面祷告，一面在那里称谢，只是这么一个领导。对着那边是什么？两边相对。这边是领导称谢侍奉，专门带领人赞美祷告侍奉。对着那边不可一口两舌，你可不能两个舌头。我们常常两个舌头，一个口里两个舌头，一个泉源出两种水，一会儿赞美，一会儿发怨言，是啊，一会儿称颂人，一会儿又论断人。对张三这么说，对李四这么说，你当面这么说，你回到家里你又一套，这个就叫做一口两舌，那就不能做领导称谢侍奉。 还有我们再接着看他说又有马他尼的弟兄中的巴布加为副，就是说为副，就是说他是一个副官来领导城邪的事，还有沙姆雅的儿子雅大，还有就告诉你这些人都是领导称颂的，住在圣城。这些人呢，我们知道十六节以后告诉你，这都是利未人，因为利人是负责称颂、赞美、守门等等，是不是？两边相对，讲的利未人就是与神联合，两边相对，这边是与神联合住圣城，与神联合住圣城啊，所提的这些个官呢、副的、正的，都是住在圣城，他们本身必须与神联合住圣城，对着那边不好酒，也不贪财。那都是执事的要求，你住在圣城，你管理神的家，你做执事不能好酒，也不能贪财。那对他这边来，就是要与神联合。你真正住圣城，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这是到第几节？到十八节为止。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大段，十九到三十六，那边九到十六，第二段的题目是各尽其职，善做执事，完成使命。我再说一遍，各尽其职，这是第二段的题目，各尽其职，善做执事，完成使命。第一段要善做长老，善做监督啊，善于教导，善于管理。第二段要善做执事，做什么要像什么。好，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从第九节看起，我们九节看到第十，我想我们九节看到十三节吧，就看到十三九节开始，这仍然是执事的要求，存要存清洁的良心。保罗常常提无愧的良心，这里说清洁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千万不要被玷污，要清洁的良心。提多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也讲到良心，这个清洁的人凡物都洁净。提多书一章十五节，在污秽不净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底和天良都污秽了。我们的良心可不要污秽，犯罪以后我们的良心就是污秽，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良心要存着清洁的良心，这是对执事的要求。下面呢，我们看他说不但存着清洁的良心，而且告诉你固守正道的奥秘。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做执事呢，你不是单做事务的事，你要什么呀？你要捍卫主的正道，正道的奥秘就是主的正道，福音的奥秘指着神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你要固守，忠心警醒捍卫的意思。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就是不能够出入教，跟前面讲的一样，先受试验，经过考验，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比如说他又好酒又好色啊，又浪荡，这样的人能做执事绝对不能。底下女执事的要求也是如此，就是意思说跟这个做执事一样，要求必须端庄，必须正派，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说谗言，姊妹好说谗言，不说谗言，有节制啊，不能够这不约束自己，说起话没完，是凡事忠心，这些执事的要求。底下第十二节开始又是指着男执事说了，你看他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当然是男的了，是不是？又讲到男执事，所以女执事只有一节圣经。执事要求接着说是什么？一个妇人的丈夫，婚姻圣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庭，家庭有见证，管好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底下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这就是司提反，这就是司提反的见证啊！善做执事，他做执事做得多好啊，不但会管理善事，而且为正道大有胆量，得到美好的地步。司提反的名字就冠冕，他在神那里得到荣耀的冠冕啊，在基督耶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所以做执事不是不管主的道，在正道上也要勇敢刚强捍卫。好，对他这边是十三节，那边就是应该到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啊，那边十九节，大家看要到二十九节。十九二十两节，守门的是谁谁谁，并守门的弟兄一共是多少？一百七十二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城邑，就说这些守门的一百七十二名是住在耶路撒冷。两边相对，什么叫守门的？忠心警醒守门。 做守望祷告的工作，为神的家要做看门的啊，我们要忠心，要警醒，对着那边就固守真道奥秘，那边怎么做执事，这边怎么做守门，固守真道奥秘。那边说存清洁的良心，对着这边我们想怎么做守门呢？应该说存无愧的良心，都要有好的良心。没有好的良心，你就受贿赂了；没有好良心，你就把贼都引进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存清洁的良心，这边存无愧的良心。再看21-22，尼提宁却住在俄非勒，俄非勒就是圣城的南边，实际就等于圣城的范围。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就是说有这么两位是管理尼提宁的，尼提宁就是建议管理尼提宁。22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叫做乌西，他是巴尼的儿子。下面就告诉你巴尼的这个家谱，那就是说这个人是管理什么呀，他本身是一个歌唱者的这个亚撒的子孙，因为亚撒我们知道是三大歌诗班的领袖，是吧？所以他这个人叫做乌西，乌西的意思是主是强壮的，他是管理神殿事务的。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管理尼提宁，你要管理尼提宁，就你要做尼提宁的领袖，对着那边先要受试验，那边就是做执事，先要受试验，你要管理别人，自己要经过考验，不然怎么管理人呢？你说你做人，他根本不听你的，因为你没有经过试验嘛，你没有榜样，哪个听你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意思。还有管理神殿事务，对他那边去无可责做执事，这边管理神殿事务，我看这个管理神殿事务就是等于做执事的这个啊，那边是这边是利未人嘛啊，各种长官，利未人的长官，那边就是做执事，怎么做执事？无可责做执事。还有啊，再看23-24，我们现在看23-24。23节说，王为歌唱的出命令，王有这么个命令，歌唱的是在圣殿里侍奉赞美神，很要紧。所以歌唱赞美的人呢，他们你不用为你的生活担忧，每日供给他们必定一定的粮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在神家做什么？歌唱赞美，赞美歌唱，你只管好好赞美，忠心的歌唱，那么每日供粮，两边相对。这边歌唱赞美，对着那边大家看是什么？不说谗言，说了谗言不能赞美，所以我们的嘴巴要圣洁，不说谗言。这边歌唱赞美，这边每日供粮，那么凡事忠心，那边就是对女执事的要求。这边每天都供给你粮食，那你白吃粮食啊？所以在这边你要凡事什么？凡事忠心，要忠忠心心的。哪怕我们在教会里你洗洗找个店，你排排凳子，你凡事忠心。还有一个意思，我们接着看24节，还没念呢，23-24两节，这两节对着那边的是第11节，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子孙米示撒别的儿子毕他西亚，记住这个人，他是辅助王办理犹大民事，所以各方面的工作都给你写下来。什么人住在圣城啊？这个人他是辅助王办民事，对他那边就是做执事的是什么呀？辅助监督办事，两边都是辅助，执事就是辅助的工作，就好比旧约利未人辅助祭司一样，辅助监督办事，这边是辅助王办民事。还有再看25-27，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从25节以后就指着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分居在不同的乡里、不同的城市和郊区，就他们也给你记下来，只不过笼统的是说犹大人住在谁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便雅悯人住在什么地方，从25节到30节是犹大人住的各个城市和郊区和郊野，是从25节到30节。31节开始到末了是指着毕亚敏人所住的地方，大家看到吗？那个分别的给你记载，所以圣经啊一点都不乱的，你看看多清楚，清清楚告诉我们，那都被纪念，你分别住在不同的城市，那也都是蒙恩的。那特别我们看25节，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大家知道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在约书亚记也提到，是不是？ 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被掳归回住西伯伦，西伯伦是最好的地方，西伯伦是与神盟约呀，西伯伦是沃土啊，代表灵交的高处了。对的那面是什么？这边是被掳归回住圣住西伯伦，那面是管好儿女满有见证。你要先管好自己的儿女满有见证，那你真的住西伯伦。再看28节到29节，对那面的13节，喜格拉就说有住喜格拉的，我们就选一个名字来对一下。喜格拉我们知道这个意思，这个是大卫曾经在什么呀逃避扫罗失败的时候，曾经跟雅基要了一个城叫做喜格拉，名字的意思是包裹在悲伤中，包裹在悲伤中。那么现在呢，现在被掳归回了，那就是归回不再在悲伤中，归回还悲伤吗？被归回了你就不用再悲伤了，大卫以后失败以后得胜就不再悲伤了。对的那们在真道上大有胆量，经过悲伤，那么你在真道上真正是大有胆量，这个都是做执事的要求。再看30到31，我们就到29啊。对的那们，我们现在看最后一小段14到16，请翻过来。14到16这一段就是保罗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一段你别看短，还是非常要紧。那这段呢主要是讲的什么？讲到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底下就是这个家是什么，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讲到神的家就是在教会，应该有真理，教会应该为真理而站住，这就是柱石。柱石什么意思？站住，为真理而做中流砥柱，做柱石，坚强不屈，任打不倒，这个就叫做柱石。第二个意思，教会还是真理的根基。什么是根基？受苦的根基，遵行主的道，那是根基，是不是？那是磐石一样的根基。这是教会的使命，教会不但是永生神的家，我刚才还没有解释这一点呢。这个家可是非常宝贝的，家代表什么？教会应该成为家，就让人来了你这里能够温暖，充满了爱。家里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吧？有爱，有爱，有温暖，有安息，有自由，有和谐，这也是教会的一个富有的使命。让人家来到你这里，是不是得自由？还是拘束的不得了，吓坏了，都不敢说话，都不敢抬脑袋。里面有爱，有自由，你是在家里做自由，所以你根本不拘束，你想吃就吃了，是不是？有什么？有安息，有和谐，有爱，有温暖，这是家。第二才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第三就是传扬大灾近前的奥秘，传奥秘要传道，那就是16节。下面保罗说这一节圣经呢实在是太宝贝了，我想也不是几句话来解释的。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说这个近前的奥秘是大灾，大灾太伟大了。大灾什么意思？伟大，伟大。这个近前的奥秘，什么叫近前的奥秘？就是说主的这一个福音的奥秘是把人带到近前的地步。如果他传福音又叫你能喝酒，能又能看电影，又能够随便，我说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敬虔的奥秘，把那带到敬虔的地步，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没有人不佩服。底下就是什么呢？这个奥秘本身就是这个福音，也就是第一，他从肉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如果没有基督道成肉身，根本没有奥秘。第二，被圣灵称义，受到圣灵的见证，圣灵在各方面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从圣灵怀孕，是不是？耶稣本身就是被圣灵所充满，有圣灵的见证。耶稣升天差遣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不是？底下被天使看见，耶稣的一生就是完全是有天使的见证。这个我想没有功夫说了，天使报信，天使问安，是吧？天使加给他力量，是吧？被传于外邦，最后就是这个奥秘已经成全了，目的是什么？最终是什么？成全以后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基督已经被接在荣耀里了，你我呢，你我呀，你要传扬这个奥秘，最后我们也要等候被提，接到哪里也被接到荣耀里，是不是？要传世人才信服，没人传怎么有人信，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对到这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对到这边是最后从三十节到末了，三十、三十一这两节，这边是住伯特利，你看特别讲住的好多地方。那么什么叫伯特利？比亚米人住在伯特利，好多城市了。我看住伯特利是最美了，因为伯特利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被掳归回，不再拜金牛犊，那你真正住在伯特利，神的殿，天的门，曾经成为金牛犊的中心，但是现在被掳归回了，那么重新住在伯特利。对着那面就是保罗未到迫切，那面就是十四节。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这里来，所以我把这事写给你。这是快字，就说明保罗未到迫切。所以我们大家不要白住伯特利，住在伯特利的人，你就住在神的殿、天的门，你要未到迫切，像保罗一样。下面三十二到三十三这两节是什么？这两节我们大家特别注意，三十二节里面亚拿图完了以后就是挪伯。亚拿图人曾经是迫害耶利米。”是不是？就是说，是耶利米的家乡，神的仆人耶利米曾经受苦受害，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要这么样的忠心守住主的道。挪伯是什么地方？挪伯就是啊，为大卫牺牲的所有的祭司，不是不但是亚比米勒吧？是不是？亚希米勒以外，所有的祭司全部被杀，为谁呀、啊？为大卫的缘故。三本上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所以两边相对，这是为大卫王勇敢牺牲。那你要住在挪伯，你不要白住挪伯，为大卫王勇敢牺牲，对着那边做真理注释和根基。感谢神呢、啊，做真理注释根基，你要牺牲的，可能你要殉道，你要舍弃自己性命。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挪伯城就是祭祀城，那这边就忠心祭祀，要做忠心的祭祀。那边就是做神的教会或者永生神家，这边忠心的祭祀，那边就永生神的家。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家，让人家来了这么美好，这么甜美，这么自由，这么温暖。最后三节，对十六节，最后三节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这个利未人忠心侍奉神，虽然他们住在这个便雅悯的这些城市里面，但是毕竟是利未人，所以对利未人的要求是什么？忠心事主。两边相对，做利未人忠心事主，对着那面就传扬大灾近前奥秘。利未人就是代表传道人呢、啊。你住在便雅悯各城里，目的是什么？叫你带领人归神，领人归义。所以两边相对，做利未人忠心事主，那边就是传扬大灾近前奥秘。那这一章我们结束了，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说，犹大人、便雅悯人分别居住在犹大、便雅悯的这个范围之内，各个城，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目的是说被掳归回，目的是预备基督降世，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绝对不能降生在巴比伦，要应验圣经的话，要真降生在犹大，降生在犹大。所以这些个犹大人、便雅悯人被掳归回，住在本地本城。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这边什么呀？归回预备主将士，归回预备主将士。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传道，预备主再来，被接在荣耀里。我们要传道，被掳归回最要紧的要做什么工作？传道。所以那边最后就讲的被传于外邦，现在还没有被传于外邦啊，未得之地还太多太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什么呀？传道。预备主再来，两个都是预备，预备主要来接我们，被接在荣耀里，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你跟主受苦，你将来能够被接在荣耀里，享受在他的那个荣耀里享受有份。还有什么叫被掳归回？彻底离绝罪，罪在那边完成大使命。因为尼希米一直带领人讲到他们被掳归回，就先带领他们离绝罪恶，然后告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的安居乐业，各回自己的城市里面去，要离绝罪恶，这是被掳归回的意义。 彻底灭绝罪，对待你们完成大使命。什么是大使命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啊，这个最后这几节圣经就是大使命。这家是永生神的家，要真正成为神的家，是多少流浪失落的人来到神的家里，得到什么？得到接纳，得到温暖啊，得到培养，得到造就啊。这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现在我们要捍卫主的真道，所有违背主的那一个十字架的道，这全本圣经的我们就不能接纳。我们要为真理而战，我们要做挪伯的祭祀，是不是？为大卫敢于牺牲，是不是？最后我们要传扬，要传扬这个近前的奥秘，这个大在近前的奥秘，这个伟大伟大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救恩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近前的奥秘，把人带到近前地步。所以我们自己该何等近前，不近前不能传近前的奥秘，我们不够近前啊！现在我们大事小事要追求近前，聚会都要规规矩矩近前，散了会我们可以很轻快，是不是很活泼？聚会就要像聚会的，祷告也像个祷告的，近前是不是？要把人带到近前地步。那么这边就告诉你，做犹大人，做便雅悯人，被主归回了，多么美好啊！归回了，回到主的里面了，回到本城了，回到迦南美地了，要好好的过近前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守道传道，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有做监督做执事的都要守道传道，这些资格无可指责，就是守道传道，守道然后你才能传道。敬虔事主，要敬虔事主，蒙神坚固，在这个圣城里有份，高大的圣城里有份。守道传道，敬虔事主，蒙神坚固，不能够像那个败落的耶路撒冷，整个荒凉败露，被神推翻了，推倒了，要坚固，蒙神坚固。